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有一个人名叫做亚历山大戴福，他是常年在印度的宣教士。年老发白的他因为疾病缠身，不得不回国去休养。但是戴福他对印度的热诚没有停止，他参加一个宣教大会，他想要寻找新的一代能够到印度去，为着失丧的灵魂摆上自己。在一场聚会中，他用尽了力气向台下大声疾呼印度的需要，但是在他呼召时却没有一个人回应。戴福他不放弃，他再次恳切地劝大家，劝大家回应印度的需要，但是仍旧无人回应。他在台上很着急，着急到昏了过去。聚会暂停，他的主治医师赶到会场替他检查。不久他睁开眼睛，第一句话是：我的话还没说完，请把我抬上讲台，我想说完末了的话。医生劝他说：戴福先生，您的身体太弱了，您需要休息。但他说：我要站起来。他用微弱的音量说着：我要站起来。他用坚强的意志勉强站起，在几位牧师的搀扶底下，他站上了讲台。台下的人纷纷向他起立致敬。戴福说：若是维多利亚女王征兵前往印度，千万的青年会愿意奉献自己。为什么万王之王今天召人前往印度宣教，却没有人愿意去呢？他老泪纵横地接着说：若没有人愿意去，我愿意再去，哪怕死在印度，我也要印度知道有人为了救他们灵魂而死。在那一天，戴福的生命感动了许多人，数以百计的年轻人回应了这个呼召而前往印度宣教。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启示呢？戴福为什么用他一生的力量来执行这传福音的使命呢？因为他有盼望，他知道他身体虽然日渐衰弱，但是这不是他人生的结局。他人生的结局是要回到天上，与耶稣在一起。他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他将不再有衰残。所以面对困境或是台下当时的冷静没有反应，他没有放弃。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他因为有信心有盼望，他才能够真正的体验以及实践何为爱。今天我们要邀请王寿南教授来讲说武则天第34集。你会看到在历史上没有信仰的人，他在困境中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信主的不一样，因为他知道在末后有指望。以下我们就来听由史学大师 王寿南教授讲说的武则天第34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当女皇即位以后，朝臣们最关心的事是谁被立为太子的问题。当时退位的唐睿宗名义上是皇慈，皇慈就是皇位的继承人的意思，所以皇慈等于是太子，只是名称上不叫太子。但是大家都知道，唐睿宗是一个个性太软弱的人，他没有处理政务的能力，而且又没有做皇帝的意愿，所以唐睿宗这个皇慈就没有被大家认为是真正的皇位继承人。想要争取皇位继承人宝座，最热心的人是女皇的两个侄儿武承嗣跟武三思。武承嗣跟武三思发动了武家的宗亲跟亲武的朝臣们向女皇去游说，请女皇立武承嗣或者武三思为太子。他们的理由啊很简单，他们理由说，现在是武家的天下了，皇帝的宝座当然是应该由武家的子孙来继承。从古以来啊，都是皇位在一个家族里面传承的，如果换了一个外姓的人来做皇帝，那就改朝换代了。所以现在是武则天做皇帝，是武家的天下，当然不能给外姓的人来做皇帝。武三思是武元庆的儿子，武承嗣的堂兄弟。武三思为人非常的奸诈，善于拍马红营，很得到女皇的赏识。武三思为了讨好女皇，建了山阳宫、兴泰宫等离宫。离宫就是在皇宫之外啊，风景好的地方盖的小宫殿，供皇帝出去游玩的时候住宿用的，耗费了政府大量的资财。女皇登基以后，觉得天下都在自己手中，于是游兴大发。女皇游过许多的名山，拜过很多的神仙庙宇，所以对武三思的安排啊，建了那么多离宫，感到很满意。这促使女皇和武三思就越来越亲近了。女皇多次驾临武三思的家里，给武三思赏赐非常的多。武三思啊，曾经担任过天官尚书。天官尚书就是吏部尚书。我们知道，在唐高宗的末期，曾经把很多官的官名都改掉了，六部都改了名字，所以吏部尚书改为天官尚书，还做过春官尚书，就是礼部尚书，做过内史，内史就是中书令。所以武三思是官居宰相，封为梁王。由于受到女皇的宠爱，武三思的权势鼎盛。武三思本人呢，心术不正，对于刚强政治的朝臣都加以猜疑排斥， 对于会吹牛拍马的人却大为欣赏。武商师说过，说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我只知道对我好的人才是好人。这武商师在朝廷中间就结党营私，最常勾结在一起的有兵部尚书钟楚客、将卓大将钟进卿等人。此外还有侍御史周利用、冉祖勇、太仆丞李俊、光禄丞宋之训、监察御史姚少之等人。这五个人是武三思的耳目眼线，把外面的消息一一的传报给武三思，对于批评武三思的人就加以诬陷。朝廷的大臣们把这五个人称为三思五狗，就是武三思的五个走狗。武三思贪污纳贿，生活奢侈，欢喜摆场面，真像是个暴发户。武三思的儿子武重训封为高阳郡王，武重训娶了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作为妻子。武重训跟安乐公主结婚的日子大宴宾客，宰相亲王文武百官全都被邀请，场面的盛大堪称空前啊。从宰相以下纷纷的在酒席中间俯诗，就是作诗来作为庆贺。武三思在朝廷中间霸气十足，人们把武三思比作曹操、司马昭，觉得武三思是一个手握大权、摆明了要夺皇位的奸臣。武三思很会讨好女皇，又派朝臣轮流到女皇面前建议立武三思为太子。女皇有点心动，曾经默许武三思为太子，但是在正式宣布之前，女皇觉得还是要询问一下大臣们的意见。有一天女皇召集大臣们来开会，女皇说朕年老了，但是还没有立太子呢，朕想挑选一个人，你们认为谁最合适呢？朕心里虽然有一个人选，但是还是想听听各位的意见呢。大臣们都猜到女皇心目中的人选就是武三思，于是有人提武三思，有人附和。女皇看一看宰相狄仁杰坐在旁边一句话不说，女皇向来是很尊重狄仁杰的，于是就对狄仁杰说国老有什么意见呢？狄仁杰用极为慎重的语气说了，太宗文皇帝经历了艰难，建立基业，理应传给子孙后代。高宗天皇大帝将庐陵王和皇祠托付给陛下，陛下现在却想把天下传给别的家族，这恐怕不合天意吧。况且姑子跟母子哪一个关系比较亲呢？陛下立儿子，则千秋万岁之后可以在太庙里面有牌位，永远的享受子孙的祭拜。如果陛下立侄儿，臣没有听过侄儿做天子太庙里面共有姑姑的牌位的。狄仁杰提出反对立武三思的理由啊，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姑姑跟侄儿的关系，和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哪一个亲密呢？ 这让女皇自己去想一想。第二是，如果女皇死了以后，儿子会在太庙里面把母亲的牌位和父亲的牌位并列供在一起，让后代的子子孙孙来祭拜。如果是侄儿，侄儿的太庙里面会供奉父母的牌位，不可能放置出已经出嫁的姑姑的牌位。其实狄仁杰所说的理由和那个已经死掉的宰相李昭德从前所说过的理由是完全一样的。不过狄仁杰是女皇尊敬的人，狄仁杰的话让女皇对武三思作为太子的事情就犹豫起来了，于是就打消了宣布立太子的行动。如果女皇要立儿子为太子，她有两个儿子还活着，一个是庐陵王，一个是黄慈。究竟她应该立庐陵王呢，还是立黄慈为太子呢？女皇不知道怎么选择。
上学的书包好重，让我常背不动，还好有妈妈帮我背。外头的路程好远，让我常走不动，还好有爸爸抱我走。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让我感觉好痛，还好有耶稣医治我，给我希望。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过了几天，女皇召见了狄仁杰来面谈，问狄仁杰该选庐陵王呢，还是该选黄慈为太子。狄仁杰就建议把流放在房州的庐陵王找回来，立庐陵王为太子。其实啊，当时永礼派的朝臣们几乎都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如果要立太子，以庐陵王为最恰当。所以狄仁杰的建议立庐陵王为太子，实际上是反映了朝臣们的共同意见。胜利元年，也就是公元698年的3月，女皇下令将庐陵王李显从房州，就是湖北，悄悄地把他接到了洛阳来。唐中宗李显在光彻元年，也就是公元684年呢，被废为庐陵王，流放到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的黄县。庐陵王在黄州过着被软禁的生活，除了妻子韦氏和几个婢女之外，就是女皇派来监视他的一些卫士。他不能跟外界的人士接触，也不能外出游玩，每天困坐在室内，心中是非常的烦闷。更可怕的是，自己完全不能掌握未来。每一次听说洛阳有使者到房州来，他就吓得全身颤抖，因为他害怕母亲派人来送毒药或者赐死的诏书。庐陵王用发抖的声音对妻子韦氏说，给我一包毒药吧，我干脆先死了算了，自杀算了。 韦氏扶着庐陵王，很温柔地安慰他，别怕，等使者来了再说吧，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有啊。庐陵王听了点点头说，但愿如此啊。但是心里想到的却是他的哥哥太子李贤被杀的情形。不久使者到了，并没有带来毒药，也没有赐死的诏书。洛阳的使者来了一次，就会给庐陵王带来一次恐惧和痛苦。幸好十几年过去了，一个一个使者来了又走了，庐陵王保住了他的命。终于女皇下令将庐陵王召回洛阳。从房州到洛阳的旅途是很秘密的，不但沿途的州县的官吏没有发现，连房州的官吏也被瞒着。庐陵王秘密地进了宫，进了宫以后，宫里面的人也很少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保密的一趟旅程。当然外面朝廷的官员更是毫无所悉啊。女皇召狄仁杰一个人进宫，他们三堂立太子的事情。狄仁杰坚决地主张要立庐陵王为太子，说得慷慨激昂，满脸通红。女皇看到了狄仁杰的这个模样，深深觉得狄仁杰是个正直刚强的社稷之臣，就向后方挥了一挥手。两个宦官引着庐陵王从帐幕后面走了出来。女皇笑着对狄仁杰说，还清除君。狄仁杰看见庐陵王出现在眼前，一时愣住了。他没有想到庐陵王能够回到洛阳来，这是日夜盼望的事情竟然成真了。他高兴地望着十几年没有看到的庐陵王，张开嘴笑着，眼泪却不自觉地流满了脸。女皇看见狄仁杰这一种喜极而泣的表情，也大受感动，对庐陵王说，赶快拜谢国老吧，是国老让你回宫的呀。狄仁杰摘下了头上的帽子，跪在地上磕头，不断的磕头，不断的哭泣。女皇身边的宦官把狄仁杰扶了起来，看着这个老宰相很困难的爬起来，女皇心中有着无限的感慨，对狄仁杰说，卿真是社稷之臣啊。狄仁杰对女皇说，王回到洛阳是件大事，朝臣们不可以不知道，应该让朝臣们在正式的场合见到王。于是女皇悄悄地把庐陵王又送到城外，有一个叫做龙门的地方，就是洛阳城的城外龙门的地方，命令文武百官到洛阳城外的龙门去欢迎庐陵王回洛阳。庐陵王回洛阳的这件事情在朝廷里面激起了波涛，大家议论纷纷，庐陵王是不是会被立为太子呢？皇室地位如何呢？武承嗣、武三思又有什么反应吗？朝臣们感觉到这是一个政局转变的时候了。这件事情影响最大的是五氏兄弟。庐陵王回到洛阳，无疑的是降低了武承嗣、武三思成为太子的可能性，这当然会让五氏兄弟倍感紧张。在胜利元年， 就是公元698年的8月，武承嗣在忧郁的情绪之下病死了。武家角逐太子宝座的人就剩下武三思一个人了。立太子的事情好像箭在弦上，女皇觉得不能不做一个决断了。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希望是每一个人不想要的经验，但失望却又经常在你我身边出现。到底要走到哪里才没有欺骗？究竟要等到何时才会曙光乍现？朋友，其实耶稣就在你的前面，他愿意帮助你我看见，人生可以不再讨厌，逆境可以不必抱怨，因为希望就在眼前。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我亲爱的朋友，常言道，人心不足蛇吞象，五氏兄弟都贵为亲王，权倾一时，但两兄弟都不满足，想要谋取皇位。圣经说，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又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人间的纷争常是因为贪心，但是相争的结果往往是自受其害。唯有敬畏神，满足于神的赐予，才能够真正得享平安与富足。我们看到唐中宗李显后来被废为庐陵王，遭到软禁多年，没想到多年以后竟然获释了，并且重新被立为太子，预备接续帝位。他的遭遇犹如洗三温暖一样，险象环生，但是又柳暗花明。圣经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没有信仰的人在困境中没有盼望，但信主的人知道我们末后有指望。有盼望的人生与没有指望的人生，他生活的品质，他生命的内容是不同的。期盼你我都可以做一个幕后有指望的人，无论顺境无论逆境，都能够随遇而安。愿主赐你平安，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